好，如果没有问题的话，下面的所有的问，所有的都就是解释很多如来藏师所讲的这些，哎，讲了但是讲不清楚的，或者讲了很多人误会的地方。好，第一个是讲的众生皆有佛性，很多人看到佛性的时候，大概因为对性不了解，所以把这个佛性再怎么解释啊，他都不会把它当作性，因为佛性是不变的，不变的才叫做性。而且我再三强调，不只是不会变，而且是普遍性才称为性，因为无常性是普遍性，什么地方都是无常的。好，我们还是从讲义里面讲起，佛者觉也。佛法里面所讲的佛，其实主要是讲觉的意思啊。那么这个觉的话，就我个人的认知，主要有两，可以分作两种，一种是觉知。觉知是什么？是指对一切相法能够了别，这个称为觉知啊。对一切的相法能够了别，这称为觉知啊。第二种呢，第二种是称为觉悟。你只是了解觉知一切相法，这个凡夫众生都做得到，但是能够体会到它有共同不变的特质，这个叫做觉悟。觉悟的见的是性，不是相啊。那不管是觉悟还是觉照，基本上面都是有心才能够觉，有心才能够觉嘛。所以觉性就是心性，觉性心性就是佛性，因为佛性，佛性是指觉性嘛，觉性觉必由心，所以觉性就等就是心性。佛者的时候才有心性啊。我刚才讲是说性的话是有普遍性，普遍性就不管死活都是有这个性，你不能够说活着才走才有无常性，对不对？死了就没有无常性了，活着死的都有无常性。所以我觉得死活是镜中相，不是镜子，对不对？死活是镜中相，不是镜子。你还是把镜中相跟镜子搞混了。那么我们在讲到说即是性的话，就是普遍性跟永恒性。普遍性就是大家都一样，所以即是普遍性其实就不分你跟我，你跟我之间没有什么差别，这个才称为普遍性。所以不是我有我的佛性，你有你的佛性。如果说就无常相来讲的话，无常性是共通性的，那你的遭遇跟我的遭遇呢，那是相的问题了。相有你的我的差别，性没有你的跟我的差别，这一点一定要分清楚啊。所以事实上众生皆有佛性这句话是错的。为什么呢？因为佛性比较大，众生比较小啊。众生是镜中的相啊，佛性是镜子啊。所以是因为有佛性才有你我之间的差别，佛性是镜子，你我是镜中相，这一点大家要非常清楚。不要变成我有我的佛性，那你的佛性多大呢？而比你还大还比你小呢？所以很多人还是没办法把这个性提升到镜子的层次，还是在镜中相里面去讲性的话，那个就是歪道法，世间法了。好，如果是佛性是镜子，那么你我是镜中相，你我之间的所有的遭遇变化，修行成佛都是什么？都是镜中相，不是镜子。所以不能够说众生皆有佛性，所以众生都能够成佛，因为佛性是不变的呢，跟你成不成佛有什么关系呢？而且成不成佛那是随什么？因缘果的变化，因缘果的变化那是相啊，那不是性。所以很多人对这句话是错解，因为事实上这句话本质上众生皆有佛性就是很容易让人家误解的，因为是有佛性才显现出一切众生的差别相。我想这一点就好，非常清楚啊。所以有人就问我说，众生皆有佛性，那长梦有没有佛性？我说有。 成佛能不能成佛？我说众生皆有佛性，就不能够担保你能够成佛了，还问草木能不能成佛？因为事实上我还是讲众生皆有佛性这句话本身就是误导，因为佛性是现众生，不是众生各有他的佛性，所以佛性跟成佛没有必然的关系。哎，因为成佛是镜中相，佛性是镜子，这两个没有必然的关系。对啊，我想这句话是没有问题的。可是我现在要解释的是，众生皆有佛性，这是很多经典上面讲的，这句话我们要把它解释清楚。诸法本来无我，诸法本来无我，这个大家都知道，你也无我，我也无我，就性来讲都是无我。可是就相来讲，有人悟得无我，有的没有悟得无我，有人烦恼，有人不烦恼，这个是什么？这是相的变化。所以众生本来无我，不能够保证你得到解脱啊。那众生皆有佛性，也不能够保证你成佛啊，这意思是一样的。所以很多人都把佛性当作成佛的因，基因，所以既然是基因嘛，从有因有缘有果哈，所以众生能够修行觉悟到成佛，有因有缘有果，这个都是因缘果的变化，都是相法，不是性。相怎么变化？性从来不动不摇，就算杀人放火，堕落三恶道，那个性还是不会变的。所以你不要以为佛性只能够担保你成佛，你下三恶道也是佛性的作用啊。很多人就看到佛性都以为佛性就是纯善的纯美的，那你就对佛性太不了解了。有心就像有心修善也是有心啊，造恶也是有心嘛。好，那意思是一样，因为佛性所以能够修行成佛，也可以造恶堕落，这个都是佛性的作用。所以性既然是不动不摇，那怎么能够确保众生能够成佛呢？没不能够保证了，因为成不成佛那是相法的变化。草木有没有佛性呢？我刚才讲其实这句话就是错的，勉强说如果说众生皆有佛性，那当然草木也有佛性了，草木能不能成佛没有人知道了，众有情众生都不一定能够成佛了，草木能怎么成佛？其实这句话从来就是问错的了，因为即佛性是镜子，众生的你我还有草木还有佛菩萨都是镜中的相。我们问的您把问题根本就是问错了，所以就算修行成佛了，佛性也没有增加，就算堕落三恶道了，佛性也没有减少，因为佛性从来不动不摇的，是性就不会变，变的就不是性。所以我们一般人众生习惯都是向外看，所以看到的都是什么？都是镜中的相。你就算再厉害，你要在这些相里面的特质里面归纳出它几点不变的大原则，有吗？有很多人做得到，那些物理学大师，那些什么很多大师，可是再怎么归纳，他看的还是镜中的相的大原则，他看不到镜子。所以我说芸芸众生啊，都是镜中里面的跳蚤啊，跳蚤哪有可能知道镜子在哪里呢？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如来藏学非常伟大的地方，因为你可以从镜子里面的跳蚤提升到能够见到镜子的存在。那提升到镜子的存在怎么样？一切都在我的，一切都在心中，不能说我的心中，一切都在心性的觉照当中。所以我这一点的话，就是我们要再讲，就说很多人对佛性，每个人都会讲众生皆有佛性，真正懂的人其实没有几个。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都还是把佛性当作从相法里面去了解佛性，都在镜中相里面打转，根本见不到镜子的本身。好，下面也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在如来藏系常常讲说众生清净自性清净心，一个学中观的人看到这个自性清净心，心里就很不爽啊。为什么？因为中观明明讲无自性啊，干嘛一天到晚讲自性呢？所以我每次都要解释为什么叫做自性啊，这本来就有的性就叫做自性，不是自己的性啊。法性，我们常常讲法性什么？法尔如是嘛，华尔如是的性 这个就是称为自性。那么清净心不只是讲清自性，还讲清净心呢、啊？这清净心也是很麻烦的，因为有很多人都把清净就不是杂染。如果清净就不是杂染的话，那个就不是性，对不对？因为它就没有共通性了。既然共通性应该包括清净，也包括杂染，才称为共通性嘛。所以你当你把它定义成清净的时候，那就已经没办法包含杂染了。但事实上，如果你回头看到是性不是相，那就可以包含杂染，因为性是包含一切相，所以是性可以包含杂染。但是相的话，清净就是清净，杂染就是杂染。很多人对自性两个字很讨厌，但是他还是没有注意到是性不是相。哦，这是指自性清净性。其实自性清讲白一点，就是刚才所讲的佛性，佛性就是心性而已，跟清净不清净呢没有关系。因为我们刚才讲修行成佛是心性的作用，堕落三恶道也是心性的作用，所以是自性，是虽然称为自性清净心，其实它既可以是杂染的，也可以是清净的。否则的话就没办法解释为什么自性清净心后来变成无明众生，这怎么解释都解释不清楚。为什么呢？很多人把自性清净心当作本来清净相，而本来清净相为什么变成无明呢？就永远解释不清楚。因为事实上佛法再怎么讲，从来都是讲无始无明，没有说变后来变成无明的。所以自性清净心跟无始无明嘛，其实是并存的，共同存在的，而不是这一前一后，先有自性清净，后起无明，那就完了，这什么也解释不清楚。而且我们要讲的是无明是相，不是性。为什么是相呢？因为你慢慢可以从无明修行到变成慢慢明，表示它是可以变化的，可以变化的就是相。如果今天为止无明是性的话，那你就完了，永远是无明了，对不对？是相才有办法，才有机会改变，才有可能改变。当然我们也可以说无明的话，也可以，其实真正的无明是指不见性。性虽然是本来就存在，可是很多众生没有觉悟，不见性的话就会产生我见，就会产生贪嗔慢种种烦恼，因此这个我见贪嗔慢就变成什么？就变成杂染相。所以无始以来就是有杂染相的，不是后来再起无明相，不是后来再起杂染相的。自性清净心既然就是指心性，就是指佛性，那当然也是不动不摇。既然是不动不摇，就没有先后的差别。那我们常常讲的无明的话是指无始无明，它是指相，不是指性。而且无始无，既然讲是无始的话，就表示它不是后来才有，是一向都有。如果讲说后来再有的话，就没办法解释了，就变成有无因果。因为什么原因造成无明，你永远讲不清楚啊。其实我觉得所有的如来藏系都有这样的问题。你看这个圆觉经，金刚藏菩萨问那三个问题，为什么本来清净后来起无明？佛说此非正问，回答不出来就说此非正问了。他不会，此非正问意思是说你的问题问错了，错在哪里他也没有解释清楚。因为事实上这个问题就是没有办法把自性清净心跟无始无明其实是并存的，如果你当作先后的话，那就永远理不清楚了。那在楞严经里面有讲说为什么起无明，他说妄就是无因嘛，无因才称为妄嘛。这样再讲下去也是没完没了，你还是搞不清楚啊。那起心轮讲得更直截了当，这个问题就是非小弟所能也。 你要请再请问更大的菩萨才有办法回答，我是没办法回答的。啊，所有的如来藏系都卡在这个问题上面。所以因顺法师说，唯识跟正路系统是难兄难弟。为什么呢？因为唯识讲一切都是虚妄的，所有的种子都是虚妄的，都是杂染的。那杂染的为什么变成清净？他就讲不清楚了。那杂染的为什么变成清净？因为杂染的是相啊，它不是性啊。如果你把杂染的当作性的话，那当然就不可能变成清净嘛。那杂染的是相啊，那相当然你因缘不一样的时候，它就可以转清净了。好、哦，啊，这是。唯识的问题啊，唯识的这个问题对我们来讲根本不是问题嘛。你只要把它解释做是相，其他的都 OK 的。那如来藏系的问题是什么？为什么本来清净后起无明呢？还解释不清楚啊。如果你把本来清净解释做性，无明解释做相的话，那就没有问题，因为性本来就可以包含杂染相。所以我在过去讲的这个楞严心粹，就把这个几个问题全部讲清楚了，讲清楚，但是听清楚的没有几个啊，所以现在还需要重讲啊。那么讲自性清净心这个问题就很多争议了，然后有的人不止讲自性清净心，讲本来成佛，本来成佛有没有问题呢？我也可以说没有问题，为什么呢？你是讲佛性的话就没有问题。可是有很多人把本来成佛讲作修行成佛的佛、啊、那本来成佛后来怎么起无明的，这个也讲不清楚了。自信清净不是本来成佛，自信清净也不能够担保你一定修行成佛，因为那个都是相法的变化，跟佛性跟清净心没有关系啊。所以事实上我觉得很多人对性相都理不清楚啊，不是很多人了、啊。你看，我讲白一点，你看很多翻译的经典了、啊，其实很多性的地方讲成像，像的地方讲成性啊，常常混淆不清的、啊。用我的系统，可以把所有的性相一刀两断，非常清楚。是性就不是相，是相就不是性，好、哦。那这样的话，就像把净性跟净相理得非常清楚、啊。流转变化的一定是相，永恒不变的普遍的特质的话，这个才是性。所以这一部分的话，大家再仔细再去思考佛性跟成佛哦之间的关系。好，下面我们再讲这个问题，唯心所现。很多如来藏经典都是讲唯心所现啊、哦，为什么呢？就像镜子一样，猫来猫现。人来人现，这个当然是 OK 的，但是我要说的是显现不是变现。为什么呢？猫有猫，所以显现出猫。为什么我们要这么讲呢？因为有猫，这是属于什么法相，然后现猫呢是心相。外面有山河大地，所以内心里面显现山河大地。有外相，还有心相。是显现不是变现，变现呢，变现是没有的，可以把它变出来，一切唯心现就是可以变现出来。那如果什么都可以变现出来，你干嘛去工作呢？你这就想钱就好啊，钱就来啊。是显现不是变现啊、哦，显现是猫来猫现，人来人现，变现是没有猫现猫，没有人现人。所以我再三强调一句话，我们的心是相机，不是画师。佛法里面常常讲的这句话，心如工巧画师。画师是什么意思？我要画什么就可以画什么，这无中生有，对不对？本来是素面嘛，所以你画什么都就有什么，画什么就有什么，那是变现。我们心没办法变现，如果心有办法变现，你就直接成佛嘛，干嘛还这么辛苦呢？那心是相机，为什么有什么相 才能够显什么相。如果没有什么相显呢，那就变成灵异事件了。所以很多人都没有办法把相机跟化师区分清楚，一切唯心现，是显现出来，有心才能够显现的，不是从心里面懂什么都变现出来。那么至于那会变现什么呢？会显现什么呢？那是因缘所生化。哦，镜子里面会变猫还是变狗呢？那是有一猫的因缘就现猫，有狗的因缘就现狗嘛。那是众缘所生化，相法都是众缘所生化。所以我觉得对这一点非常要非常清楚。有很多人，那一天还有人问讲说一切唯心造，我说这句话是错的。为什么呢？因为你讲到一切唯心造的时候，就变成是变现，不是显现的。心不止不能够变现，而且心没办法取舍。为什么呢？猫来的它就只能够现猫，它不能够现狗，对不对？不能够取舍，它只能够显现。所以爱花不能够强留花影，我觉得这朵花很可爱啊，然后它谢了的你还要显现谢的样子啊？难道你永远可以把花的样子永远留在镜子里面吗？不可能，谢了就谢了。讨厌狗呢，也不要说狗不要出现在我心中，有狗就，所以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心性不能取舍，心性是不能取舍的，不能造作，不能取舍，只能够显像。就像你我们在照相的时候，有的时候有些说，哎，这个电线杆很讨厌啊，卡在中央，你怎么办？没办法，没怎么办呢、啊？好，那这个我们都讲的太远哈，不要讲太远。就现在，心性是不止不能够照相，不能够造作。也不能够取舍，它只能够显现，有什么样子就显什么样子。所以我觉得更相应无我。为什么呢？我们一般人都讲重因缘生法，所以无我，这个没有问题。但是这个就什么，就被见的那一边而讲的。可是在我们再怎么样讲重因缘生法，你还是觉得说是我在看，他是我在看，那里面那个我还在啊，被看的没有我，这是正常的啦。能看的还是有我，那个感觉还是非常强烈。我们现在讲下面这个问题很简单，现在要诸位把眼睛睁大，做得到吗？当然做得到了。啊，这个是，这是造作吗？这是心来造作吗？好，那我们做得到，那我们再说。啊，是谁把眼睛睁大的？是我吗？是我的话就有我嘛，不可以讲是我。你说不要讲我，要讲心。那讲心的话，我问你是心性还是心相？你说是心性的话，心性是不动不摇的，怎么可能把眼睛睁大呢？好，你说是心相，相是众缘所生化，所以到最后是怎么把眼睛睁大的？众缘所生化。我们都以为有一个我在那边造作取舍，有一个心，其实到最后能够变化造作取舍的，都是众缘所生化。只有这样子，才能够把我们有心的执着彻底破除。不然你就是讲说众缘生化，讲的那个都是所见的那个边呐、啊，有心而不能够造作取舍，这样的话。才能够更相应于无我。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有很多人把心讲成一切唯心造的时候，你不只有我，而且变成神我，这个心很伟大，对不对？好，还有讲说心王，哦，心王是最伟大的。佛教从头到尾就是为了破除我们对心的执着啊，这个到最后把它讲成心王，这是燕王。所以讲到亲王的时候，有人就说这个是外道论呐、啊。为什么？事实上，我们还是要讲这句话：心只能够显相，不能够取相，不能够造相。这样的话， 才能够真正相应于无我，不然的话你就变成幻我，变成神我。所以从人边，从所边而悟的无我不错，但是不究竟了义，要从人边而悟我，这才是究竟了义的，因为这才能够把我们心中有一个能够取舍，那个我才能够帮我彻底消除，因为到最后还是被什么众缘所生。那么这个从人边而去了解心性是不动不摇的，这个在楞严经称为如来密因，或者称为妙境明心，在此称为秘密王三昧。为什么呢？为什么中国禅宗这么重视楞严经呢？因为只有了解心性才能够超越一切尘相，只有了解心性你才有办法从境中相到达境性的层次，不然的话都在相法里面流转，你就算知道它是无常无我，你还是跟着流转。只有确认心性是不动不摇的话，才可以免于流转。我常常讲说跟我没有关系，为什么呢？变化的是镜中的相啊，镜子从来不动不摇的。那么要真正断烦恼了生死，你从众因缘里面去看的话，其实还是很复杂的嘛。你从镜性去看的话，那就很简单。为什么？它从来不动不摇。所以怎么样能通过了生死断烦恼呢？你不要在镜中里面，不要在镜中相里面下功夫啊。我们一般人讲什么修行，什么修行做什么做什么，那个都是相法的差别而已啊。真正要断烦恼，就直接跳出来，跳出镜子，直接看到镜子本身。所以我以前有说过一个比喻，各位再重新再思考一下，学中观的人了解的无我，像在平地里面，在平地里面去了解这些事项的变化。当然呢，平地里面你眼界看广的话，你还是可以知道很多的变化，可是你还是在平地，平地这些周边呢、啊、都跟你息息相关。一个学了解心性的人，就像在空中俯瞰大地，空中俯瞰大地看得广阔清楚，对不对？更重要的是跟我没有关系，你台下面地震了、台风了、战争了，一拢拎到来代志，因为镜子是不会，镜子是不动不摇的，就像你在空中一样看看这些山河大地，看得不止清楚广大，最重要的是下面那句话，一切尘相无能害也，不管它怎么变，我就是不变的嘛，心性就是不变的，只有在这里面，从这个一切都不能够变的，不能够害，这个才能够完全的超越烦恼，了断生死。所以我以前不是讲说很多人在讲临命终时怎么办，要观无常如我，还是念阿弥陀佛，你观境中，观境性是不动不摇的，时时随时镜中相，镜中的人是镜子是不会死的，不止不会死，从来不受影响。你把心安住在镜子本身的话，这些一切的现象都随它去了，对你没有任何的妨碍。